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请大家翻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福音第13、14、15、16章，这会像一个概览式的进入。我呢想写成一本书，这个想法呢还在我脑子里面发芽，就是关于这个特定的主题，所以要把它呢扔给你们，实验看看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应。我给今天的这个讨论呢起了个题目，叫做耶稣的遗产。我们所有人在这个时候或者那个时候曾经要么获得一份遗产，要么对于可以获得一份遗产而想了很多，或许甚至为获得一份遗产而做过很多祷告。遗产对于人的经历而言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虽然你或许还没有真正理解，但是所有人都已经获得了某种遗产。如果这不是指一大笔钱，或者某个留给我们的值钱的玩意儿，那么也有某些与我们很亲密的人的生活纪念品。例如我的母亲，从她的母亲那里获得某些对他而言非常珍贵的东西，这是他母亲死后留给他的。有些人的孩子离开家结婚搬走了，突然属于那个孩子的所有小东西都变得尤其有意义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份遗产，有一些留给我们的东西是什么意思。那基本上就正是在约翰福音第13到16章中耶稣心中所想的。他在人当中的事工结束了，在第12章，然后他用了第13、14、15、16章的时间与他的门徒在一起，都在一个地方，就是在楼上的房间，在很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发生的。这些都发生在他被钉死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就在他死去之前，他把他的临终遗嘱给了他的门徒，也给了历世历代的我们。他说，我留给你们的就是这些，我称之为基督徒的遗产，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遗产。如果某人问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的呢？我说我拥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到16章里面所给予的一切。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把我压在墙角说你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呀，如果我不说是约翰福音第13到16章的话，我真的很难说其他的。在这里呢就真的没有什么要做的了，特别是耶稣并没有要求他的门徒任何东西，哦，有一些劝告稍微散落在这个过程中，但是基本上整个的流程就是我留给你们的就是这些。 我给你们的就是这些，我给你们的就是在这里了。我相信反过来，这些是我们给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人的，并且说这里有一个足够好的理由来到基督面前，请听他的遗产。这些呢是我最珍惜的财富，在全世界，如果我真的严肃的思考，想到什么是我生命中有价值的呢，我会说我在世上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就记录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有那些东西都属于我，因为这是耶稣给我的礼物。我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是对我有任何意义的，这些东西对我却有意义，对你也有意义。我们思考一点背景啊，当时呢，耶稣就要死了，他已经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宣告了他的死亡，尤其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二十四节，他讨论到种子落在地里死去，结出果子，他已经让他们知道他要去死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说他实际上就要死了，他说我得去耶路撒冷，所以有若干次他将这个真理告诉他们，但是如今他真的要把这件事明确下来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让我们从那里开始看。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我不想要理顺所有内容，只是总结一下，这么说吧，耶稣说，如今我得了荣耀，父也得了荣耀。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他的死、复活以及回到父那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荣耀神的大顶点发生在十字架、复活、升天那里。耶稣说，现在就是时候了。第三十三节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他说，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一会儿，你们要找我，但是找不到，我去的地方你们去不了。你们猜想门徒的回应会是什么呢？三年来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同在，三年来他是他们世界的一切，当他们需要缴税的时候，他有一条鱼从鱼的嘴巴里面拿出税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当他们需要食物的时候，他创造了食物。当他们需要真理的时候，他教导他们真理。当他们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安慰他们。当他们需要责备的时候，他们就被他责备。他们除了耶稣的供应、支持和同在之外，一无所知。他们是如此的依靠他，以至于好像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打倒了。 我们要去哪里呀？啊，你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彼得有一次甚至说，主，这不会发生的，不要让这事发生。他们如何反应呢？请看同一章的第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主啊，你要去哪里啊？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并不真正想要知道他要去哪里，他想要知道他如何能够到那里。所以耶稣并没有回答他所问的问题，他回答了他知道在彼得心里的问题。彼得啊，你不能来，但是后来你会来。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啊？这听起来像我的一个孩子。啊，我不能来，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我愿意为你舍命，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去死离开，我也要死与你同去。我喜欢他的精神，这强调了一个事实，就是他无法想象没有耶稣基督，自己该如何存在啊？对他而言，甚至活不下去了。请看第14章的第一节，希腊文的翻译呢，在这里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耶稣向他们宣告说他要离开，他们要跌倒了。然后耶稣说，嘿，等一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请看第5节，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你要离开我们，我们不晓得如何去你要去的地方。请看约翰福音第14章的27节，这一节的末尾，他再一次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们处于极大的焦虑和恐惧中，耶稣是他们的一切，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他们的安全感，他们忧愁，他们害怕。请看约翰福音第16章的第6节，再一次洞见他们此刻的情感。我们先看第5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啊，我要回到父那里。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没有人真的问他要去哪里，他们只是问如何去那里的路。耶稣说，你的态度是忧愁，忧愁充满了你的心。满心这个词呢，意味着占据。我很肯定他们在哭泣，他们内心在隐气，他们从来无法想象没有基督的生活，他们无法与此关联起来。当你失去所爱的人的时候，你会悲伤吗？你甚至无法开始想象过去活在无玷污、无罪、完美的神子的存在中，与他处于每个可能的人际关系中，他有不可想象的爱、怜悯、完美。但是如今要明白，他要离开了，你不晓得他要去哪里，或者要如何去那里，他们很害怕。耶稣不关心他自己的死亡，过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会死，他却总是展现完美的同情，比起关心自己更关心他们。所以他用了约翰福音第13、14、15、16章去告诉他们他离开他们要去哪里。 我知道我要走，但我想要留给你们这些东西。当一切都说完做完，它的关键是我走是更好的，因为如果我不走，你们就无法拥有这些东西。关键是当他说完之后，他们会说，主啊，我们明白你走是最好的。他留给了他们什么呢？耶稣留下来作为遗产给他门徒的东西，给所有相信他的人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呢发现了十样东西，我们今天要看头五个，下一次呢就完成其余的部分。第一，耶稣留下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他爱的证据。有一个人说他们爱你，这是一回事，让他们证明这份爱，这是另一回事。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去逐日学，我就像一头教会的老鼠，我一生都在教会里面。但是我记得我学到的头一件事就是耶稣爱我，这是不会错的，因为圣经告诉我。我学会的第一节经文，神爱什么？神爱世人，这是基本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与耶稣在那里，他已经说了三年我爱你，然后他说我要离开了，我或许会心想，如果他爱我，他如何能做到，对吗？因为他晓得我的感受啊，就好像你与某人堕入爱河了，你对那个人的爱是绝对完美的爱。有一天那个人对你说，哎，你晓得我真的爱你，我绝对爱你，我毫无保留的爱你，但是我得走了，我要离开了，我不会再看见你了。哇，这有点难以应对呀。那就是事情的本质。所以门徒围站着说，他真的爱我们吗？耶稣想要确保他们晓得他爱他们，所以他给出了他爱的证据。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很美的。无论什么时候，当有东西进入到我的心思中，质疑耶稣是否爱我的时候，我有那个问题啊，因为我不是最可爱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当那种问题进入我的思想中，我就立刻会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这个伟大的真理。请看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离开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是离开的时候了。所以你晓得他想要向他们表达什么吗？表达爱。弟兄们，我要让你们相信。所以他呢爱他们到底，他在最后几个小时道出了他的爱。怎样做呢？第二节告诉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有些圣经呢或许会说结束的时候，不是的，希腊文的翻译就是晚饭已经开始了，他们开始吃。然后有一个关于犹大的陈述。好，我们跳到第四节，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请想象这幅图画，门徒都在吃饭，因为他们还在忙着吞下食物呢，因为他们都在争辩，他们在争辩谁会是天国里面最大的。因为那种辩论呢，而没有一个通常会帮忙洗脚的仆人， 没有人在意要洗脚，当然那位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机会，他脱下外袍，拿手巾束腰，四处洗他们的脚。当然他来到彼得那里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我无法想象你是神，你要做什么。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他的意思是，你不理解谦卑的完全行为，你不理解我要给你显明的是什么。我尝试给你显明的是，我爱你，彼得。你现在部分知道，将来就要知道另外一部分。你现在要从我洗脚来知道，之后要从我的死来知道。你要知道我爱你。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我不许可。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主啊，在那些状况中让我洗澡吧。好，现在看第十三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说，我给了你们一个模式，给你一个爱的例子，我洗你们的脚。紧接着这一点呢，有一大段犹大的插曲，非常悲伤。接着耶稣就回到洗脚的意义，请看第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弟兄姐妹们，请听我说，耶稣说，我已经爱你们，你说你怎样爱我们呢？做什么呢？洗你们的脚。你看到第一节，他爱他们到底，他感觉爱他们没有问题，但是他要怎样表现呢？通过洗他们的脚。然后他说，看，那就是我表明对你们的爱的方式，那就是我期待你们表现对彼此的爱的方式，就是透过谦卑的服侍，借着弯腰到柔和的地步，我爱你们。如果耶稣在这里只有洗你的脚才会给他最大的喜乐，我呢会像彼得一样，如果主过来开始洗我的脚，我会说，主啊，请起来，万不可如此。但是你看到他说，我爱你，他要做的不仅仅是说说，而是要说服这些拥有破碎心的人。所以他通过某些可算为爱的真行为来证明这一点。这一点美丽的地方是犹大的背景被编织进了第十三章，他甚至爱犹大，他甚至也洗他的脚，他爱他们。但是不仅如此啊，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在这最后一晚，爱的证明不只是终结在那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节，他回到了同样的主题， 请记得，这些都是同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所以整个对话来回编织。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请听，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他要再进一步，请听，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然后就是关键的陈述，你们是我的什么？你们是我的朋友。还记得我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说了什么吗？耶稣对彼得说，彼得，我现在要做这件事，你以后会理解更多。耶稣再说，彼得，我爱你，让我显明给你看，借着洗你的脚，之后我会借着献出我的生命给你来显明这份爱。请听，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他想要他们有一个模范，想要他们有一个模式，所以他说，当你们看到我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可以思想这一点吗？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爱。看到吗？这不仅是一刻，这不只是讲道，这是证据。神证明他对我们的爱。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我不会质疑耶稣对约翰·麦克阿瑟的爱，我可以质疑这一点，在一些情况下我可以说，我不是最可爱的人，我当然不是最顺服的人，我失败，我是不忠的，在我的生命中时不时有罪，我不总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通常想要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不总是完成这些事。如果你爱我，是基于我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会陷入很多麻烦中。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质疑他是否爱我，我就会回到这一段经文，我会说，但是主啊，如果你在这里，你也会洗我的脚，你当然会为我而死。那些就是最大的爱的行动了，屈尊的柔和与死亡。耶稣留了什么给我们呢？他的遗产包括了什么呢？这份遗产开始的时候吸引人的就是他留给了我们他爱的证据。我的一生知道耶稣基督爱约翰·麦克阿瑟，这是令人激动的。我今天呢要给你们五件事。现在第二件，耶稣基督遗产的第二件是在第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我称之为天堂的盼望，不仅是爱的证据，而是天堂的盼望。现在呢，这些家伙在说，主啊，你要去某个地方，我们甚至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你要如何去那里，你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门票，我们会陷入大麻烦的。所以他说，好吧，让我告诉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弟兄们镇静，不要这样哀伤，你们信神，换言之，你们信任神不是吗？也当信我。哇，他把自己放在与相信神同等的地位。如果神的话语是安全的，他的话语也是这样啊，那就是神性相等， 不要哀伤，相信我，我不会丢下你们。现在请听第二节，这样美好。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在你的圣经里面有宅邸这个词吗？那不是在天堂里面的东西。无论我什么时候想到了宅邸，我总是想到亚当斯家族。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从来没有活过像在天堂里面那样的地方。请听，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宅邸，你无法放很多宅邸在一个房子里面。你知道天堂里面有多少住处吗？你知道这些是谁的吗？父的住处，我要住在里面。我们不是活在天堂，住处都被分区的。一个人住在这条路上的四英里，那条路上的六英里，我们要住在父的住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那是令人激动的。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一个家庭的父亲，他是家长式的类型，他拥有他的家，简单的家，有一个庭院在前面，然后他的孩子会嫁娶，他的儿子会娶妻，他会在父的住处添加一个单位，他们会继续建造房子，直到他们建成一个正方形，整个家庭都会居住在这个中心区域，他们会出来一起吃饭，那就是家长制的家庭生活。所有的儿子都会带他们的妻子来住在父亲的家中，一个女儿通常会嫁给来自外国的改宗者，而他也会把自己的住处加进去。他们会计算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会一起加入整个家庭，那就是所有人都在父的家中。那就是为什么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都拥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住处，那就是天堂的样子。我们都要在父的住处里面，他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住处。我呢，喜欢这一点，就是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你们知道他不会保守任何秘密吗？你们知道，如果那是再见了朋友，那些年我们在一起是很美好的。当你死了，就别在乎了啊，一切都结束了，长长的黑暗。你说，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不是要蒙蔽你们的眼睛，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那不是真的，真的事情是将会有些东西为你在天堂预备。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哇，那太好了。你知道主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吗？有时候当一个人跟我说他们不相信基督徒的安稳，或者不相信基督可以知道自己一定会上天堂，他们不会太确定。那时候我就总是想，你猜想主在那里建造了地方，而我不会去住吗？想一想，这座房子不错呀。哦，他跌倒了，他不会来了。不，请听朋友们，如果他建造了房子，你会在里面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你怎么知道呢？好，请看第三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天堂里面没有任何空位，那么如果那是真的，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不会为那些不会上去的人预备地方。在他伟大的主权中， 在他伟大的恩典中，他知道他的儿女是谁，他正在为他们预备地方。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思想天堂。在圣经中，天堂被称作一个国家，因为它很大，它被称作一座城市，因为它的人口众多，它被称作一个王国，因为其中的结构和秩序，它被称作乐园，因为它的美丽。但是天堂最好的名字就是我父的家。去一个国家，或者去一座城市，或者去一个王国，或者去乐园，我都不会太激动。那是有一点令人激动的，但是最激动的是我喜欢去与我的父同在，住在我父的家中。有些人说，你以为天堂上有空间给每个去那里的人吗？你知道第二节说什么吗？经文说有许多住处。你知道天堂多大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是足够大的。只是新耶路撒冷就已经不可思议了。启示录第21章描绘的新耶路撒冷是1500英里的立方。你知道那是多大吗？225万平方英里。你知道伦敦多大吗？140平方英里。那对我而言是很大的空间了。我和你，我们当中其他的人都要去那里。主知道你有整个宇宙可以散步，有很多住处大房子。但是我喜欢第三节，我喜欢这一节。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你知道天堂最棒的部分是什么吗？与谁同在呢？与基督同在。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经常想，如果我可以去天堂，或许我可以预约与耶稣在一起一段时间。他与所有基督徒在一起，那会相当繁忙的。基督徒想要登记入住，然后谈很多他们一直等待想要谈的东西。但是当你这么想的时候，耶稣只是说，我要去把你带到我那里去。天堂里，在整个永恒中，不会有一刻是我不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的，那就是天堂，太棒了。所以他说，我要给你爱的证据，我也要给你天堂的盼望。他遗产的第三部分，能力的保证。你可以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基督已经是一切的来源。他们感觉当他们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当然彼得是这样的，当彼得靠近基督，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行在水面上，说神迹般的事情，他有这么多的勇气，甚至在花园中他拿起刀尝试独自与整个罗马军队作战。我很确定他在轻推基督，说如果我陷入麻烦，请打败他们。当基督在旁边，他们就有不可战胜的感觉。如今呢，他要离开了，我很肯定他们开始感觉他们的所有力量渐渐的枯竭了。哇，看着弟兄们，只有11个人留下来了，他要走了，我们要怎样应付呢？要去哪里寻找来源呢？但是他给了他们能力的保证。 请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十一节，你们当信我，他这么说，或者意思是当信我的话。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相信我是与神同等，相信我所宣称的话，相信我宣称是神，或者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如果不是话语，那么就让我所做的事证明这些话吧。你们看到我所做的事，他们都会说，哦，我们都看到了。他实际上在对腓力说话，哇，我们都看到了。第十二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弟兄们要理解，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第十二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不是更大的工作。这里说的更大是在一个不同意义上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一点呢，有很多混淆，但是请听耶稣在说，如果你相信我，那包括了基督徒群体，我做的工作你们也要做。你说，哦，那太不可思议了。要记得，这主要是指着使徒说的。使徒会使死人复活吗？是啊。他们会医治病人吗？是的。他们会让聋子恢复听力吗？是的。让瞎子看见呢？是啊。让哑巴发声呢？是啊，他们都做到了。这里主要是指着他们说的。但是在属灵的领域，耶稣基督带着重生的力量来，他使得人的生命重生，那就是他所说的事情的核心。门徒这么做吗？他们带着重生的福音，带着被改变的生命吗？绝对是的。我们是这样吗？是啊。更大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我们实际上在做比耶稣所做更惊人的神迹。哇，荒谬。人们说我们比他有更大的能力，那太荒谬了，他是神，没有什么能力是更大的。所以这里不可能意味着我们要有更大的能力，不是的。我要做更大的工作，你告诉我有什么比使死人复活更大的呢？有什么比使他自己从死人中复活更大的呢？有什么比升天比离开直接上去更大的呢？有什么比走过一堵墙更大的呢？有什么比医治许多人更大的呢？有什么比创造鱼和饼以至于人可以吃更大的呢？有什么比行在水面上更大的呢？没有什么比这些更大的了，没有什么比神圣能力更大的能力了。你说那更大是什么意思啊？这不过意味着能力的程度，那就是为什么工作让人混淆，它指的是能力可以达到什么地步。我无法做比耶稣所做更大的任何事情，就大量神迹而言，那会是荒谬的。然而有人这么声称，但是请听，我能看到改变的神迹更大范围的延伸，这是超过耶稣在他自己的生命实际所看到的。让我说一些可能会让你们震惊的事情。约翰·麦克阿瑟，过去亵渎神的人，被恩典所拯救的罪人， 所宣讲的对象要比耶稣在他一生所宣讲的对象更多。你们知道这一点吗？你们知道，或许活在今日世界上的许多人，比起耶稣在他侍奉的三年中所带的人，他们带了更多人来认识什么？真正的人。现在要理解我在说什么。当然，他就是把每个人带到神面前的那一位。但是，在他侍奉的实际时间里面，多数时候他面对着什么呢？他面对着被拒绝。很多历史中的传道人、宣教士和基督徒，他们对福音的扩展要超过耶稣所做的范围。他从来没有走出过巴勒斯坦，这不过是200英里长、大约50或者60英里宽的地段。不过如此啊，而且没有任何广播电视报纸啊等等。你知道使徒保罗对福音的扩展要超过耶稣吗？你知道神迹数量的延伸也超过耶稣所做的吗？当初期教会被神的灵激励，使徒四处行神迹，教会在各地被建立，这些更大的事情一下子开始被成就，不是在力行上更大，不是在能力上更大，而是在延展上更大。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我真的都在跟随同一样主线，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是大过耶稣在他自己生平中所看到的事情，就是当福音穿透全世界的时候，地球上的人当中真的是每一天都有人来认识耶稣基督，生命得到了改变，属灵的神迹持续在人的生命中发生。所以他对门徒说，弟兄们，对于我的离开，你们无需感到难过，你们应该对此感到激动，因为当我离开，你们要看到事工的延展是大过你们与我在这里所看到的。发生了什么呢？天哪，五旬节那一天，神的灵来了，他们开始讲道了，他们使得整座耶路撒冷城发生了彻底变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在耶稣生命中没有发生过的，在耶路撒冷被翻转了之后，敌对基督徒的人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四散在撒玛利亚、犹大等地传扬福音，然后分散到地上最远的地方，他们遍布全地建立教会，赢得人们归向基督。你我仍然在这个过程中，对吗？耶稣说，对于我要走，不要感觉难过，你们要有这么大的能力，你们要看到这些事情的延展，你们所看到的是超过当我在这里的时候。哇，何等的应许啊，不可思议啊。仅仅成为这件事的一部分已经是不可言喻的。你说，哎，那能力从哪里来的呢？它从圣灵来。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耶稣回到父那里差遣圣灵。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耶稣说，让我留给你们另一样东西，能力的保证。 把这个呢加到天堂的盼望和爱的证据中。好，第四点，一定是超级令人激动的真理，供应的保证。当然，门徒的所有需要都被耶稣满足了，他们是足够的，因为他能够供应。如今想到他要离开，这是可怕的威胁。他们要怎样得到他们的需要呢？谁来教导他们呢？谁能把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给他们呢？谁会保护他们？谁给他们衣服穿呢？当他们有忧虑、负担、焦虑、需要，或者想要看到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可以寻求谁呢？他们想要请求、恳求。如果耶稣不在，他们可以寻求谁呢？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13到14节，耶稣给了他们供应的保证，而这个保证是这么的丰富。请听第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哎，我喜欢这个说法，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好，请看第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称之为属灵的期待。你我就像他们一样与基督相连，基督把生命的供应打到我们里面。他说我要走了，但是弟兄们，你我要有亲密的联系。你们奉我的名求任何东西，我都会做到，那就是祷告。我从来没有遇到耶稣基督，在有形意义上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我和一些人谈过，他们说啊，他们看到过。有人说，基督来找他，与他谈话，按着他的肩膀之类的。我呢，并不能完全认同。但是无论如何，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呢，从来没有和基督谈过话，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但是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的所有日子中，他供应了我一切的需要。我的神会借着基督耶稣，按着他的丰富供应你所有的需要。神透过基督已经供应我所有的需要，并且会继续供应。我看到他的手这样在我生命中工作，我和他谈话，我与他祷告，他对我而言呢是活的。他不在我的世界里面，他没有下来给出我所需要的，他没有来到这里有形的做这做那，但是他持续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供应我的需要。因为祷告，我进入了那个过程。如今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有些人呢，或许会说，哦，那是相当宽泛的待遇，需要具备什么资格呢？让我告诉你们，奉我的名，你说奉耶稣的名求，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些人说这意味着在结束的时候说奉耶稣的名阿们，然后你就得到你想要的了。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人们 简化了的意思，但是这行不通。奉他的名求，意味着与他是互相一致的，就是说我求这个是因为我相信耶稣想要这个。这意味着我们在他的位格里面祷告，站在他的位置上与他认同，借着我们与他的联合来求，以至于他成为真正的请求者。这意味着我们在神面前求他所爱的儿子的好处，这意味着他是真正的接收者。这就是说，父啊，我奉他的名祷告，在他想要的范围之内求，我求他所求的，我促进在他心上的东西，我渴望把荣耀归给他。我已经在我个人的祷告生命中学会了，在我个人的祷告生命中与主交谈的时候学会的，在结束我的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求了很多东西，因为我尽我所能的感觉，这或许是耶稣想要的东西，那帮助了我很多，让我的祷告合格。这就是我感觉耶稣想要的。如果是这样的，他说我就会成就。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请看第十三节，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说，哎，我知道啊，就是得到我们想要的吗？不是的，是为了荣耀神，这才是对的。我们要祷告，为的是神可以行动，为的是他可以得荣耀。有一个例子说到，一个人在团契小组或者祷告小组之类的当中站起来说，哎，某某人来到基督面前，我很激动啊，天哪，这令人激动啊。有个人会说，某某人来到基督面前，赞美主。某人会坐在角落说，哦，那挺好的，嗯，有点冷漠呀。你说，哎，这两种人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于，一种人为那人的救恩而祷告，他真的参与其中了；另一种人不为此祷告，所以当发生的时候，这件事并不真正击中他。无论你祷告不祷告，神会继续的，同样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为这些事祷告，你会参与到他的回答中，你会荣耀他，因为你会看到那是作为祷告的直接回答，神想要被荣耀。他想要你祷告，为的是看到他工作，知道他在工作，然后荣耀他。祷告不是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祷告不是要改变神做事，因为他无论如何都会做事。祷告是给神机会显明他自己，以至于你可以为他所做的而赞美他。所以神给了我们供应的应许。弟兄姐妹们，你认为没有基督的人，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去哪里呢？父啊，你我要做什么呢？我有需要啊。哎，这里就是答案，何等奇妙啊。这就像在天堂银行上有一张空头支票，哇，奇妙，不可思议的遗产呢、啊、亲爱的主留给我们他爱的证据，天堂的盼望，能力的保证 和供应的保证。第五件事我们已经稍微触及到第五件事了，他留给我们圣灵的礼物。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十六节说，我要求父，哎，我喜欢这句话，那是基督在他道成肉身里面顺服的美丽图画。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在这里停一停，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而言，这是所有遗产中最棒的，就是超自然的帮助者。保惠师这个希腊文合成词，一部分的意思是召唤，另一部分的意思就是在旁边，所以就是召唤在一旁。一个安慰者就是一个被召唤在一旁来帮助的人，一个超自然的帮助者。所以耶稣说，看，我要求父，他要给你一个超自然的帮助者。哇，这太棒了。看，我要离开，但是我不在的时候，嘿，我想要给你一个个人的超自然的帮助者，他会一直与你待在一起。哇，这太激动了。留意到另外这个词吗？有两个希腊文词可以翻译成另外，其中一个可以被用来说另一个不同种类的东西，另一个词用来说同一个种类的另一种东西。这里用的是后面的词，我要拆与我同一种类的另一个。哇，这不是很美吗？你知道圣灵是谁吗？保罗称之为基督的灵。基督说我要走了，但是我要差给你另外一个就与我一样的。对于那些门徒而言，是他们熟悉的耶稣，他同在的完美替代。他要成为你们超自然的帮助者。哇，我对此很激动。拥有真理的灵是什么呢？拥有圣灵在你生命中是什么呢？然后他在第十七节补充说，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你将有他，但世人不会有。这是超自然的，这是超过人类存在范围的，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那就是说世人没能够在属灵上看见他，也不认识他，或者经历到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哇，何等的应许啊！那超自然的帮助者与你们同在，他会来住在你们里面。为什么他补充说世界不认识他呢？补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他们而言会很容易激动，变得超级渴望，过度渴望，以为哇，圣灵要势如破竹的来，我们要出去以闪电战来攻击世人，他们都要倒下了。他不过是想要提醒他们，世人不认识圣灵，就好比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不会改变。要知道这一点，但是你有超自然的帮助者，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在四周，而是会在你的里面。奇妙啊！当我停下来思想，神住在我里面， 像保罗所说，这殿是圣灵的殿，不仅是这个人的人格所造的，这是不可思议的现实。所以圣灵给予了我和你作为基督的遗产。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圣灵的事工，请看约翰福音第16章的7节。他应许他们，不仅圣灵要住在他们里面，还有一件事，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是更对你们有好处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就好像父把圣灵作为礼物，为了基督完成的工作。所以基督说，如果我完成了工作，父会差保惠师，那是更好的。你们有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比我活在你们身边，在你们当中是更好的。更好指的是有神的灵内住的可能性。这比起你们那有形的我是更好的，因为你们就不必担心要跑着与我在一起了，他会与你们在一起。但是此外呢，第8节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责备或者是说服或者责骂的意思。你知道很棒的是什么吗？当我在讲道的时候，当我在分享基督的时候，当我努力活出见证生命的时候，神的灵在我的生命里面工作，还有他也在我试图教导人的生命里面工作。他在那人里面做什么呢？他加给我力量，他让他们自己责备自己，他让他们责备自己什么呢？为罪，因为他们不相信我，拒绝基督的罪。为义，因为我去我父那里，你们不再看到我。换言之，当基督去父那里的时候，神的声明说他是义的，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成就了他的工作，他要被高举。所以圣灵不仅让人自己责备拒绝基督的罪，也让人自己责备一个事实，就是基督是义的，是义的源头，是义的标准。第3，他让人为审判责备自己，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被审判了。换言之，圣灵所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对某人说，看看发生在撒旦身上的，看看他受的审判，什么让你认为你可以逃离呢？连他都无法逃离。所以圣灵来定罪，所以耶稣说，我要差给你圣灵，他会住在你里面，他会在你们身上工作。哇，何等的应许啊，奇妙的应许。圣灵确实这样，他在不幸的人身上工作。约翰班扬在他写的书《圣战》中写了一座城，叫做人的灵。人的灵代表被救赎的人，以马内利来救赎人的灵。但是人的灵发生了反叛，他们夺去了良心先生。良心先生在城里的工作就是响铃，每一次有什么出错了，当啷当啷铃声就来了。所以当反叛发生的时候，他们把良心先生锁在房子里，把窗户封上。约翰班扬说， 无论他们如何把它锁在里面，无论如何他都会以某种方式逃脱，然后响铃。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在没重生的人他们的生命中是怎样的，他们或许会试图锁住良心先生，他们顺便砍断绳索，但是他总是可以逃脱。他们试图锁住良心，但是神的灵总是会以某种方式释放良心先生，他就会响铃，那就是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在工作，何等的应许啊，弟兄姐妹们，想一想，耶稣留给我们爱的证据，天堂的盼望，能力的保证，供应的保证，以及圣灵的礼物。哦，那不过只是一半。让我翻转过来思想一个事实，就是他给我显明了他爱的证据，这让我想要以爱来回报他。这份爱会让你这样吗？这份爱让我想要以爱来回报他。他说，如果你爱我，你就遵守我的诫命。当我思想他给我天堂的盼望，他说，麦克阿瑟，你已经是一个公民，我要在你那里工作。我心想，哇，天哪，我要活得像一个天国公民，我应该在尘世做属天的活动，我行事应当像一个天国公民。当圣经说他给了我能力的保证，我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出去测试他看看。你不这么认为吗？当他说我要给你供应的保证，我应当花一些时间跪下来，因为耶稣想要很多东西，我可以参与很多事情，以至于我可以荣耀他。当我意识到他给了我圣灵的礼物，有三件事是我不想做的。我不想要对圣灵说谎，我不想要让圣灵伤心，我不想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想要做的有一件事，就是我想要顺服圣灵。弟兄姐妹们，有了那种遗产，从效果的角度，相信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能力，这是不可思议的。从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这个角度，相信我们会满足，这是不可思议的。好，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感谢您帮助我们看到这么重要的真理。主啊，让我激动的是，这五样东西属于我的理由是因为你属于我们，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但是我们有这一切因为我们拥有你，你并没有真正离开，你在有形意义上离开了，但是你从没有真正的离开。感谢您，为了您给我的东西而感谢您，为了我继承的遗产而感谢您。我自己那里是不配的儿子，但是在你的恩典里面，你让我变为配得的。为了你给我的遗产，我想要行事为人都配得你对我的塑造，我想要尊荣您。那就是我为今天所有人的祷告，这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 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